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响5月25号星期一就是佛诞娘。讲起释迦牟尼佛，佢原籍至到而家已经2000多年啦。我哋经常都听到高僧去世就叫做原籍。但是你有冇听过红化嘅呢？呢个系肉身化为彩虹向原地消失咗嘅神迹。你相唔相信现代真系有人能够收到呢个境界？当时他师父就请了昆明的都督和社会界的人士，还有新闻界来瞻仰他的法身，记者还拍了一些相片。今日就和大家分享巨行和尚的传奇故事，看看这个不识字的人怎样可以修到去高深境界，又怎样用他修行的功力将他的肉身化为灰烬。在江水33年，有一个其貌不扬又老实敦厚真诚的年轻人，穿着一身衣衫褴褛的乡下衫，去到竹溪山竹圣寺求见虚云长老。主持竹庆和尚就问他了，
你是边个啊？你求见虚老做乜嘢啊？
那个乡下仔就讲了，
我今年20岁，是云南盐县人士，从世就父母双亡，孤苦伶仃，族人就将我入赘曾氏。从嗰阵时开始，我就姓曾啦，同时入籍宾川县。今年因为乡下闹饥荒，又冇收成，又冇人请我种田，屋企仲有两个细路，饭都冇得食，冇办法啦。听到虚云老和尚响竹溪山嗰度起竹圣寺，要请苦力泥水工人。我走投无路了，唯有来求虚云和尚收我在这里做工，赚一些钱养家糊口。
竹圣老和尚就讲了，
如果你不嫌我们的工钱低，你就留在我们寺院那里做事啦。虚云是最慈悲的，这些小事你不用去见他老人家了，他没话不答应的。
那个年轻人即刻跪在那里叩拜，同时讲，
多谢多谢大和尚。
你叫做咩名啊？
啲人叫我做阿便。
好啊，阿便，你就去后山柴房嗰度住啊。
于是阿便就响柴房嗰度住啦。佢非常之勤力啊，每日天未光就起身啦，唔使人哋吩咐，佢自己就自动自觉去开垦荒地种菜、施肥、淋水啊。他本来就是农夫，所以做这些耕种的事做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他又自动去帮手担泥担石，帮手修建寺院。他每日都是从早做到天黑，从来都不休息，亦都从来不讲说话的。人家跟他讲嘢，他亦都听不到。所以其他人就叫他做龙仔，反而不叫他个名字。阿便亦都不以为然，从来都唔同人争辩嘅。阿便喺嗰度做咗个几月嘢啦。有一日，唔单止佢老婆抱住两个仔嚟啊，佢太太嘅细佬、佢外母嘅侄一齐嚟，一大班人，7-8个人，塞满晒向柴房啊。圣空和尚知道之后，就同阿便讲啦：
阿便，我收留你喺度做嘢，但系你点解叫埋你啲老婆仔女嚟到个庙里边住噶？呢度系佛寺啊，唔可以住妇女家眷噶。
阿便就讲啦：
我冇叫佢哋嚟噶，但系地主收翻啲地，佢哋全部都被赶咗出嚟，走投无路。
圣空和尚就讲啦。
咪咁样点算好呢？边有寺院收留妇女家眷嘅道理㗎？
佢哋讲下讲下冇諗过，佢 去云老和尚唔知几时已经去到菜园柴房门口啦。去云和尚就讲啦：
圣兄，佢哋一家人无家可归，又穷又苦，俾佢哋住喺我哋寺院度啦。
圣空法师就即刻讲啦：
师父，佛子点可以收容妇女噶？
呢班系难民，情况唔同。你叫佢哋喺寺院后山另外搭一座茅屋住就得噶啦。阿便中意住菜田茅屋亦好，翻翻去后山嗰度住亦都可以。等佢哋全家人喺本院做嘢啦。
阿便一家八口感激不尽，停响度叩头多谢啊。虚云和尚就讲啦：
你哋唔使多谢我，呢啲亦都系互相帮助。我哋亦都缺人手，如果你哋唔嫌弃本子生活清苦，就同我哋出家人一齐食大锅饭。我哋有乜大家就跟住一齐食，有饭食饭，冇饭就食粥。
一边叩头，一边喊住讲：
老师傅，你老人家救咗我哋成家人嘅生命。
虚云和尚就即刻讲啦：
阿便，千祈唔好咁样讲啊！人就应该互相帮助，何况佛门弟子呢，更应该帮助噶。
阿便全家八口从嗰阵时开始就向竹圣寺嗰度做杂工啦。佢哋个个都非常感激虚云和尚，人人都好勤力做嘢，将后山开垦一块又一块嘅菜田，种出又肥又大嘅白菜啊，同埋其他菜，仲有瓜豆之类嘅农作物，供俾全个寺院食用，同时又将成间寺院打理得一尘不染。阿便就自己住响茅屋嗰度，就唔同妻子佢哋一起住啦。两年好快就过咗去啦。阿便有一日趁住虚云嚟山上面巡视嘅时候，就即刻走到虚云和尚嘅面前，跪响度不停咁样响度叩头啊。虚云和尚就问佢啦：
阿便，你做乜嘢啊？
便就讲啦：
老师傅，我求你老人家教我念佛啦。我个人又笨，又一隻字都唔识，又唔识念佛。你念佛做乜嘢啊？我今世咁苦又咁蠢，一定系前世做咗好多业，又唔识得修行，所以今世想学佛修道，希望来世唔好再沦落。
虚云和尚就微笑住讲啦：
你想学佛修道？我一隻字都唔识，生得又丑样又蠢，我唔知道点样修，只系求老师傅教我简单容易嘅方法。我成日听师傅讲经，讲得好深奥，我一句都唔明白。不过听师傅你讲，只要一心不乱，勤力念佛号，亦都可以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师傅，你就教我念佛号啦。阿便，你已经非常专心有诚意，真系难能可贵。我就教你念阿弥陀佛同埋观世音菩萨，而家就教你净土法门。
阿便就即刻叩头啦。虚云老和尚就教佢点样念阿弥陀佛同埋观世音菩萨佛号。于是阿便从嗰阵时开始就乜都唔谂啦，一心一意专心念佛，日夜不停咁样念。即使佢响日头种菜锄田嘅时候，佢都系不停咁念住佛号噶。响江水元年，虚云老和尚举行全戒，阿便亦都想求戒出家。嗰阵时佢先至系21岁咋，虚云老和尚就讲啦：
我要出家受到足戒，好好。我知道你非常之虔诚，勤力精进念佛号，但系你仲有家眷，你点样处理佢哋呢？
阿便就讲啦：
我哋一家八口老老少少已经约好啦，今日都嚟落发出家修行，务必请师父恩准。阿弥陀佛，难得难得，非常之好嘅姻缘。好， 好啊，好孩子，我准你。
虚云老和尚睇见呢个开心到不得了嘅青年人，不停响度叩头。老和尚好似睇到自己嘅当年，响古山涌泉寺跪响度求悟莲长老传戒嘅时候嘅情况啊！老和尚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千。
65年就咁过咗去啦，好似发咗场梦咁。自己究竟去咗边？呢几十年嚟，四周围漂泊，跟过我受戒嘅徒弟都唔少。估唔到奇迹竟然发生喺呢个咁丑样又穷嘅后生仔身上。
呢个咁丑样、咁蠢、字都唔识过嘅乡下佬，佢点样可以修成震惊全世界嘅驱行和尚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就讲緊驱行法师的故事。上一节就讲到阿辩要出家，虚云和尚就帮他改了一个名叫做日辩。开心到阿辩不得了，他不停咁样向虚云和尚叩头。接落嚟日辩会点样继续修行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虚云和尚入晒神咁望住呢个后生仔，竟然唔记得叫佢停止叩头。阿辩就不停响度叩头，点止三跪九叩啊，叩100个头都唔止啦。阿辩就系咁样不善言辞，只系非常之感激，感激到讲唔出说话，只有流眼泪同埋叩头。虚云和尚好似向阿辩嘅身上揾到自己当年嘅影子，再细心睇下，阿辩就系阿辩，虚云就系虚云。虚云和尚微笑住讲：
好嚟啦，唔使拜咁多，你多拜我，不如多拜佛啦。
呢个咁朴实嘅年青人，又拜咗好多次，先至肯起嚟啊！
我便从今日开始，就将你个名改为日辩。辩系辩论嗰个辩，同你个原名辩字系同音。等你具足戒咗之后，再赐一个法名俾你。我会教你打坐念佛，会慢慢学。我知道你非常之精进念佛好，呢啲亦都系你朴实嘅好处。人太聪明，反而被聪明误。往往唔能够精进修行。一边好孩子，你咁样好好，千祈唔好自卑心退心，亦都唔好学人家嘅聪明。
阿边就讲啦：
师父，我本来就系好蠢嘅，要学聪明学都学唔到，蠢先至好，唔会被聪明误。
一边受过具足戒之后，虚云和尚就赐咗一个法名俾佢，叫做驱行。从此之后，佢就叫做驱行和尚。驱行剃度之后，改着和尚嘅衫，每日继续做住种菜啊、施肥、担屎、担尿、担礼、打扫呢啲咁嘅工作，好似未受戒之前嘅工作一样。同时，佢亦都专心念佛号，佢嘅耳聋慢慢慢慢亦都越嚟越严重啦。佢亦都听唔到人讲嘢，亦都冇同其他人讲嘢啦。因为咁样，一般人叫佢做聋和尚。佢苦修到咗民国4年，无论佢系种田啊，做乜嘢都好，无时无刻都响心里边念佛噶。响呢个时候，佢嘅耳聋亦都越嚟越严重啦。边个叫佢，佢都听唔到啦。有一日，虚云和尚就叫佢嚟，就同佢讲啦：
虚行，你已经苦修咗4年啦，而家个境界都好好， 但是见识太少了，你现在应该落山去参学，你应该参拜天下的名山道场，将来你愿意回来的话你就回来，如果有好的机缘亦都可以随缘。
虚行和尚听见师父要他下山啊，他好伤心，他不想去啊，即刻跪在那里一边拜一边讲：
师父，弟子不去。为什么不去啊？弟子一世要服侍师父你老人家。
虚云听见个徒弟这样讲，心都酸埋，但是又想他落山见识多啲，于是他就扮嬲了。
唔通唔通，你唔记得我点样教你嘅咩？快啲去，我唔使你服侍。
虚行和尚又唔敢违抗师傅嘅命令，于是就一边喊一边收拾行李啦。虚云和尚就送佢出山门，然后同佢讲：
你去啦，如果我哋有缘，我哋会再见。
虚行和尚就带住个斗笠，揸住支拐杖。就好似虚云和尚当年的样一样啊，然之后就去朝拜各地的寺院。斗笠就是以前用竹篾啊、树叶啊同埋稻杆织成的阔边帽，出太阳的时候可以遮太阳，落雨的时候可以遮雨。噏民国九年的时候，虚云和尚开始兴建云溪寺，巨行和尚又突然间翻嚟啦。佢去到虚云和尚面前，佢讲：
师傅，我翻嚟啦。
见到巨行和尚翻嚟啦，虚云和尚亦都好开心。佢讲：
你翻嚟啦，太好啦！你出去游学去到啲咩地方？你点解翻嚟啊？
巨行和尚就讲啦：
天下各个寺院我都去过啦，都系咁上下。听人讲，师傅喺呢度重修云溪寺，我知道师傅缺人手，我就翻嚟咯。你翻嚟都好，你打算翻嚟做咩嘢呢？
师傅，我又蠢又笨，又唔识字，我能够做到咩大事啊？只不过系可以侍候师傅，同埋人家唔想做或者唔愿意做嘅低下工作。
你咁发心修行，好好，你就住响催云寺同埋恩圣寺两个地方啦。今次翻嚟，你有冇去竹溪山探下你啲家人？
冇啊，我冇去。
点解呢？
大家都出咗家修行，有乜好见呢？
不妨去见见咯。
我唔去，唔去啊。
从嗰阵时开始，驱行就响两间寺嗰度，每日好勤力咁样挖土啦、搬石、起墙、起屋、种田、种菜、种树、砍树、斩柴草，同埋收割稻谷、耕田、除草、打扫、担屎、施肥、煮饭、劈柴，一切好劳苦嘅工作，佢都自愿去做噶，冇一分钟得闲嘅，亦都冇一分钟唔响心里边念佛。总之就系一路做嘢，一面念佛。有时候去帮师傅啊或者其他和尚补衫嘅时候，亦都系一针一句佛号。到咗夜晚啦，佢就念经。早上个钟一响就，佢就即刻系第一个起身去大殿嗰度参加诵经。佢非常之勤力啊，可以讲系全寺院第一名啊。佢唔单止又聋，亦都好似哑巴一样啊。他一句说话都不讲。虚云和尚观察巨行，他觉得好欣慰啊。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已经是高过其他和尚十倍百倍的境界了。向修建海会塔的时候，巨行担石砌墙，见到虚云老和尚突然间他开口讲嘢啊。他讲嘢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好天真的细路仔咁样。他讲：
师傅，将来海会塔起好之后，我嚟守塔啊，好唔好啊？
虚云和尚望住驱行和尚，冇即刻回答佢啊，因为佢知道驱行和尚就快要坐化啦。 驱吓和尚见到师傅冇回答佢，佢继续追问：
师傅好唔好啊？
虚云心里边一阵心酸，几乎眼泪水都流出嚟啦，勉强就点头讲一声：
好，多谢师傅。一切随缘啦，唔可以强求，知道吗？
时间觉得好快啊，转眼就是1924年春季，是妻云寺一年一度的全界大典。这个是佛教最隆重的仪式，各地的名僧大德云集。但是在这个法会前夕，虚云和尚就做出了一个震惊全寺的决定，就是他要驱行和尚做这一季的专政。听到这个消息，好多年轻的和尚都反对啊。他们认为这样是万万不可能，因为专政是非常之清高神圣的职位，一定要德高望重、精通三藏十二部的大法师才能够担任的。驱行师兄他不识字的，他每日只是做担屎这些这样的苦行僧，怎样能够做专政呢？虚云老和尚好威严平静起起身，他说：
我们只是看到他外表的平凡，又看不到他内心的清静。这几年来驱行日夜不停，老老实实念佛，他所证的境界早已经超过在座的很多人了。这一次我特别要驱行担任春界的专政，真是要给天下人知道什么叫做大智若愚，什么叫做真正修行。
阿辩字都不识过，他究竟可不可以升任专政这个职位呢？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下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现在我们就讲紧驱行和尚的故事。虚云老和尚要驱行和尚做春季全界大典的专政。专政是一个非常清高神圣的职位，一定要德高望重、精通三藏十二部的大法师才可以担任的。驱行法师一个字都不识，究竟他能不能够升任这个职位呢？我们继续听下去啊。在法会上面，大智不识过的驱行法师身着着清净袈裟，端坐在专政席上面，他的眼神无比清澈，散发着难以置信的庄严，在场每个人都被他这种磁场所震慑住，再没人敢轻视这位挑粪僧了。春季全界法会已经圆满结束了，这几日驱行法师默默地帮每一个人打水、洗衣服，甚至乎将自己唯一一件的僧袍已经修补得整整齐齐。向呢晚，他一个人去到虚云和尚的禅房。他合掌，语气无比平静、祥和：
师父，弟子驱行，特意来向你老人家告假。
虚云老和尚就静了一阵，就望住眼前这个弟子，他说：
虚行，你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虚行法师微笑着说：
已经做完了，弟子要去了。
两师徒对视着，没有惊天动地的哭泣，亦都没有难舍难离的告别。虚云老和尚早就已经看得出这位弟子早已经知道时间到了，功德圆满。虚云老和尚微笑点点头，他说：
好，去吧，和尚小心啊。
他跪在地上叩拜：
多谢师父，
然之后离开。当晚驱行法师就去到寺院的后院荒地上面，双腿盘坐，面向西方，手敲木鱼。之后他体内自然升起了不可思议的三昧真火，将自己包围住。那晚监院法师点名查房，发现不见了驱行啊，于是大家就四周围去找驱行。
驱行，
驱行啊，
驱行，你去了哪里啊？咁夜啦，你去咗边啊？
佢哋揾到去后院菜田，突然间见到嗰边一阵强烈嘅白光闪起，一连闪咗几次啊，照到成个寺好似日头咁光啊！
你哋系咩光嚟噶？
大家都从来未见过呢啲光，觉得好惊啊！住向寺外边嘅村民亦都见到、啊。呢啲村民大多数都系以前逃难走嚟投奔驱魂法师嘅，因为灾情过后冇地方住，个个就留低住响嗰度，就成为咗一条村落啦。而呢个村嘅村民个个都非常感激驱魂嘅恩德帮助。喺呢个时候啱啱系初夜，大家仲未瞓噶，佢哋围住响斗棚啊、瓜棚嗰度倾偈。透凉啊！突然间睇见寺院白光冲天、啊，哇！佢哋都吓咗一惊啊，仲以为寺院火烛啊，大家都叫起嚟啊！
快啲去救虚云老和尚啊！
几百个村民就即刻向住寺院走过去，但系入到寺院里边，一个和尚都见唔到啊，搞到佢哋都惊起嚟，即刻一路嗌一路揾
虚云。虚云老法师，你向边度啊？
虚云老法师，你向边度啊？
村民一边揾一边嗌，但系又见唔到有火、啊。本来想要救火噶，但系又见唔到有火、啊。佢哋揾下揾下，去到后院啦，就见到有一大批和尚呆晒咁企咗向嗰度。于是村民就大叫问佢哋啦。
寺院有咩事啊？突然间闪光嘅，我哋喺外面见到寺院冲天白火，仲以为寺院火烛啊，即刻赶嚟救虚云老和尚咯。
我哋都唔知啊，你光一闪一闪就有嘅，火就冇啦。嗱，嗰度白光又闪啦，
嗰啲和尚同埋村民就赶过去一睇，点咗几支蜡烛火把
啊！原来是驱行法师，原来你在呢度，你搞到我哋揾得你好惨啊！你喺度做乜啊？
大家见到驱行和尚端端正正坐喺度打坐，喐都唔喐啊，双眼半开合，面带微笑，又唔理又唔睬佢哋。一个叫做修缘嘅和尚想去拉驱行啊，
唔好啊！
驱行老和尚。向后边大嗌住佢哋，虚云老和尚由几个和尚同埋一啲村民同埋佢一齐行过嚟。虚云老和尚远远就见到驱行端坐响嗰度啦，佢即刻立即喝住大家：
你哋千祈唔好喐驱行啊！你哋行开。
大家都让条路俾佢。虚云和尚行到驱行面前，向住大家讲。
驱行已经坐化咗啦，佢自己喷出三昧真火，将自己烧成灰啦。你哋头先见到嘅闪闪白光，就系佢嘅真火之光。我响禅房帮佢念经，感到全身发热，知道佢已经成功啦。我担心你哋唔知道会乱喐佢，我即刻赶嚟。
听师傅咁样讲、啊。无论是僧人啊，亦或是村民，他们都觉得好不可思议啊！再仔细睇下驱行和尚，仍然穿住袈裟，打住坐，面向西边，左手拎住个磬，右手攞住个木鱼，面色好似生人一样，笑容和蔼，只是少咗啲呼吸起伏啫。
你真系 自发真火化，
分明是个活生生驱行和尚。
大家都不敢相信啊！明明睇落呢个就好似活生生嘅驱行和尚。虚云和尚讲：
你哋唔好行咁近啊，担心风吹起衣服会震动佢全身嘅灰倾倒落嚟。你哋行开啲啊！
虚云和尚自己走上前边，攞住火把，好仔细咁睇下驱行，见到佢手上嘅木鱼柄早已经变成灰烬。轻病亦都烧成炭啦，但系驱行嘅全身同埋袈裟依然冇变啦。其余好似真鞋啊，亦都变成灰烬。佢坐嘅地方嗰几条稻草同埋蒲团早已经变成灰烬啦。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又好开心，个个都合十念佛。虚云老和尚亦都跪低合掌叩拜，讲。
驱行，恭喜你啊！你已经证得大阿罗汉果，你以瑞相是世人，请受虚云三拜。
虚云法师以师父嘅身份对住徒弟行礼下拜，大家都跟住佢一样叩拜啊！虚云和尚又流住眼泪讲：
驱行啊，为师为你开心，我都唔及你嘅功行啊！将来希望可以收到你个境界。
虚云就再拜，向呢个时候驱行嘅遗体突然间放出阵阵嘅奇异芳香，就好似檀香同埋仙兰嗰种香味啊！大家亦都感动到流眼泪。虚云法师继续讲：
虚云啊，你多保持瑞相一日，等到听日为师请都督同埋昆明社会人士仲有新闻界来瞻仰你的法身，给记者影相流传于世，以弘扬佛法。
跟住他又吩咐其他人：
你们今晚要轮流来看守住驱行的法身，不要被人或者是牲畜来碰到啊，不可以这么大声震动到他。
那班和尚都讲知道了。第二日，省督唐继尧、财政厅厅长黄竹川、水利局局长张绝仙都嚟咗啦，昆明日报摄影记者亦都嚟咗啦，仲有家属、社会贤达、昆明佛教徒，全部都嚟参拜，轰动咗全昆明，几万人上山嚟到拜祭，个个非常感动。亦都觉得好不可思议啊。第二日昆明日报就向头条嗰度登咗呢条新闻同埋相片，轰动咗全国云南。人人都讲边个话冇佛法，边个话修唔成菩萨嘅呢？睇下虚行上人唔系就系一个最好嘅佛法证据咩？如果你在场你会点諗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睇下在场嘅人士有乜嘢感觉，又点样睇呢件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讲嘅驱行法师修炼嘅故事。向驱行法师作化之后，虚云老和尚请咗好多社会名人、官员、报社记者同埋各界人士去瞻仰驱行法师嘅瑞相。我哋而家嚟睇下各界人士对驱行法师嘅作法有乜嘢睇法。当时嘅都督唐继尧讲：
好奇怪啊！如果话驱行系攞稻草自焚，又点会烧成灰而唔跌落嚟嘅？又点会保持原状嘅样嘅呢？袈裟又点样唔会成灰嘅呢？分明呢啲就唔系凡火烧成嘅。
虚云和尚就讲啦：
虚空法师系由外心里边发出三昧真火，将身体焚化嘅，先至有咁嘅瑞相奇迹。
都督唐继尧继续讲：
真系奇异至极，兄同埋木鱼兵都已经烧成咗焦炭火灰啦，但系师傅佢全身都系灰呢？
虚云法师就讲啦：跟住虚云法师就向住虚行祝拜，讲：
虚行，你已经功德圆满啦，请你俾我哋送你入海回塔啦。
虚云法师又慢慢伸只手拨攞虚行手里边嘅小磬，然后又祝贺佢，讲：
虚行啊，虚行，物行公圆，一磬留音，为师一敲磬，你可以放心西去啦。
虚云和尚轻轻敲咗个残磬三下，清脆嘅磬声三下过咗之后，突然间虚行嘅身体全身震动，化作灰烬而倾倒。虚云和尚跪低合十叩拜，唐继尧同埋大家几千人都一样跪低响度叩拜啊！个个都非常之感动。一个唔识字、被人认为好蠢嘅苦行僧，最后用最震撼嘅方式向世人证明咗乜嘢叫做真正嘅修行。真正嘅大智慧往往响最平凡嘅坚持里面。虚行法师嘅修炼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跟住我哋继续为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叫做无情鬼。资料来源劝诫录。向清朝咸丰年间，广东香山县有个叫做黄怀森的人，生得风姿英俊，仪表堂堂，而且天性聪慧。因为屋企穷啊，所以靠开馆教书维持生计。向咸丰十一年间，即是1861年六月，向院内有一间学堂的书生请人算命啊，睇下秋季的科举乡试边个可以中榜啊。算命先生给出个结果呢，就是香山的无情鬼中榜啊。向香山那里个个人都知道算命先生给出这个答案，但是个个都不明白究竟边个是无情鬼呢。偶然间被黄怀森的书童听到这个说话，这个书童就知道他们的先生今次科举一定考中啊。究竟为什么呢？原来最初黄怀森在某一个地方开馆教书的时候，他邻居有一个少妇被他的相貌所吸引了啊，就私下问他的书童：你家的先生喜欢吃什么的？个书童就告诉他听，他家的先生喜欢吃金骨。于是第二日，这个少妇就买了一些金骨托书童送给黄先生。黄先生觉得事出无因，而且觉得这样做非常之唐突，所以坚决不收。点知这个少妇仲不死心，又再请书童将金骨送到黄先生面前。黄先生再次拒绝了，遭到两次拒绝的了。但是这个少妇仍然不死心，他就将金骨剥了皮，然后很小心地包好，请书童诚心诚意敬上。今次黄怀森明白了这个少妇想什么了，于是就叫书童去他屋企。于是书童就去到少妇屋企，同个少妇讲了：
女子最重要的是贞节，男子最重要的是端正。你和我家的先生非亲非故，为什么时时送礼物给他啊？我家的先生不是无赖之徒， 如果你再送嘢嚟，大家都会冇面噶。
呢个少妇听完个书童讲，觉得好丑啊！佢皱晒眉头，咬牙切齿讲：
母亲贵，母亲贵。
从此之后，再唔送金骨去俾佢啦。同时受到先生嘅感化，亦都立志改咗轻浮嘅行为。算命先生讲嘅无情鬼，就是出自呢个少妇嘅怨恨嘅说话。天地鬼神都听到呢句说话啦。王怀心向呢一年嘅科举考试就考中咗啦。佢有超常嘅发挥，果然中榜啊！第二年又考进进士，跟住就入咗翰林院做编修啦。记载呢个故事嘅《劝诫录》作者梁公臣，佢感叹讲：世人对于情字理解通常有偏差，以为男女私下约会，彼此恋恋不舍就是友情，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只是浮情、风情、诗情，不是圣人所讲的真情、深情。人有纯正的天性，这样才会有纯正的感情的。那些不纯正的行为，首先就没有了纯正的天性，这样是不会有纯正的感情的。故事里面的少妇亦都应该有同床共枕的丈夫，但是她见到其他英俊的男人的时候，她起了淫心，背叛了她丈夫。如果说她是对待其他男人是真心真意的话，那她应该用什么感情对待自己的丈夫呢？这种女人是不是天下间最薄情、最无情的人呢？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请大家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